孩子们年英文组的和孩子们可以到他们的教室去。赛亚书翻到以赛亚书40章28到31节，以赛亚书40章28到31节，我们很短，我们一起来念。开始，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然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31节再读一次，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的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徐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再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主的信息。今天的这段信息呢是非常的短，但是而且大家很熟悉的，可是等到我再去仔细的去看这一段信息，他就发现神的话语里面实在有很多很多的真理，常常我们都 overlook， 我们就没有看见啊。那现在呢刚刚已经过年了，是不是？今年刚刚过去，阳历年哈。OK， Let's see。All right， 在年底的时候，有很多人感觉到是一个很欢乐的时间，所以有人就说这是一个 holiday season。是一个度假假期吧，对不对？但是更多的人我发现是一个蛮累的时候，因为太多太多的活动了，尤其是在美国，从感恩节那边开始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活动啊。在过去我还记得早期的时候啊，一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就要去 shopping 啊，去买礼物，然后呢还要写什么写圣诞卡，有的人还要写这个，等于说是圣诞家书，报告你这个一年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要去寄，然后又到这里到那里，这一段时间是蛮累的。然后到了这个一个新的一年的话呢，又有一个新的东西出现哈，所以我就想想看，我们为什么会累啊？Hey, it helps to turn it on. OK, 这是我们的今天的经文哈。所以对一个新的一年，你们有什么样的反应？每一次过年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这样子还是这样子 ？OK, 这个跟年龄有关，你想是不是啊？跟年龄有关，所以刚刚出生的时候是什么样？用什么样？这个叫做 emoji 哈，有没有中文？中文叫什么？好像还没有翻译哈，反正你们知道啊。刚刚出生是这个反应，10岁的时候呢，快乐童年。30岁啊，要打拼啊。40岁呢，那正在打拼，咬牙奋斗哈。 50岁呢开始有一点累了、yeah. 60岁你猜是什么样子？退休在望了。70岁啊，开始有一点了哈。80岁呢、yeah. 很多老朋友都已经走了。到90岁呢，你猜想是什么样子？因为啊、现在我讲美国好了，美国的平均年龄呢哈，差不多是87、88左右 ，OK， 那是平均年龄。所以到了90岁的话呢，每过一年都是赚的，是不是？啊，还活着就已经是很不错了。所以呢很开心的不管你感觉如何呢，19年已经挤进来了将近一个月都已经过去了，那么反正我们也没办法放慢脚步，我们应该做一些回顾与前瞻。每年到这个时候大家都是有这种想法，有一个新年的励志啊之类的哈。不过呢，首先我们要思想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什么样一个基本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对明天是不是觉得很无奈？你不要他来，他还是要来，他一定会来的啊！但是又有一种感觉，好像说明天永远不会来，明天永远是明天。有一个 donut shop 甜甜圈卖头甜甜圈的，他们想一个办法，招牌，很大的招牌啊，它上面写明天甜甜圈免费。哇，第二天大家很多人都来了结果老板就跟他们讲，你再出去看看，他说明天甜甜圈免费，现在已经是今天了，所以明天永远不会来但是呢招来了很多的顾客我们人生啊，一切的事情一连串呢、人生是由一连串的事件与回应来形成的啊，是不是？基本上就是两种事情，两件事情哈，你的环境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呢，你怎么样去回应，这组合成为你的人生。基本上有三类啊，从我的角度来看，有三类。第一类呢是今天决定明天，这是肯定的，叫做因果。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它一定有一个结果，对不对？今天决定明天，我今天干嘛就会有一个后果啊，有一个结果。这个呢，我称它为是随波逐流的一种生命啊，因为我称它叫 life by default。这种生命呢，可以说是完全被动。甚至于讲难听一点的话，醉生梦死，行尸走肉，反正就是就这么活着。那么另外一种呢，是叫做境遇决定明天。境遇决定明天，我不是消极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总是有办法去面对啊 ，life by defense。OK， 那还有第三种呢？第三种是明天决定今天，叫做未雨绸缪 ,life by design, 主动的策划，尽心竭力来完成那个使命。你想选哪一种？我想我们大家都会想选第三种。你是哪一种？现在可能是第二种哈，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是第一种啊？你不必举手哈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很清楚，这是很简单或者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若是仔细去思想的话呢，其实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就这么过日子，就这么过。我们应该是由明天来决定今天， 比如有人说，问孩子说，孩子你将来长大要干嘛？我要做医生。为什么？医生赚钱很多。诶， that's true. OK. 那么你既然说想要将来做医生的话呢，你现在上学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很讨厌生物。你不能够说不修生物这堂课。其实你可以讨厌生物。但是因为你想要做医生，我虽然讨厌生物呢，我还是会去选生物课，对不对？这个就是所谓的主动的策划。我虽然不喜欢，但是我必须要做。这就是由你的明天来决定你的今天。你假如说我将来要做，想要做一个 accountant， 哎，不过我很讨厌数学，这也很麻烦。但是你说我讨厌数学，所以我不修数学啊，将来我还是要做 accountant。It's not going to happen. 所以我们对于我们将来要有一个设计。谁的设计最好？神的设计是最好的。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他写的背景呢，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流亡了很多很多的年。因为在以利亚他已经在那个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会被放逐有70年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时间已经很长了，很多人都已经觉得很累，就放弃了啊，重返家园啊，今生没有希望了。有些爱国爱神的人呢，他们也是很累，几乎要放弃了，就不知道说，哎呀，是不是呢还能够继续的支持下去。那么我们现在今天的话呢，年终假期终于过去了，但新的一年又挤进来了。那么我们又要重新打起精神来面对明年，有的时候会觉得蛮累的，对不对？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时候是觉得蛮累的，那怎么样面对这种累的感觉呢？累啊，讲到累，累有好几种原因，其实不直接这几种，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OK， 那么其中一个原因的话，那就是不分紧急事件与重要事件的不同。有些事情是很紧急的，有些事情呢是很重要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哈，紧急的事件是不是一定重要呢？不见得，不见得。啊，我知道有的时候。我太太一看这个广告，哦，这个东西 on sale， 今天就结束。可是我今天很忙啊，这很紧急的，排除万难赶快去买。那个东西你假如不买的话又怎么样？我不是顶需要的。甚至于说，就算今天不买，明天去买，哎呦，没有得到那个减价哈，也没有怎么样啊。但是我们常常对于紧急事件呢，我们会马上把它提高到最高的这个啊优先顺序。重要的事情反而没有去花时间去思想。重要的事情是不是一定紧急呢？不见得，不见得。其实我老早就已经开始在想，我现在应该写我的遗书了。写了没有啊？还没有。紧不紧急啊？不紧急，我身体这么好，对不对？不紧急，重要，太重要了，太重要。所以呢，今天我要回去要仔细再去试。啊。做神的工作却没有神的能力，这个会让你真的是很累。我认识一位弟兄，他来找我说他想要去做牧师，他认为神呼召他。我说感谢主啊，我们他就跟我来了，聊完了之后我就跟他说，神没有呼召你，神呼召我有没有呼召我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不是很清楚，不过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很清楚的，就是说你告诉我说你太太并不同意。神呼召的话一定是呼召啊，夫妻一起呼召。我当年神啊呼召我了啊，我已经 commit 了好多好多年前， 有付诸行动。后来有一天太太就跟我讲说，她说差不多了，我已经预备好了。我说我还没有预备好，就不成。后来有一天我就跟太太说了，我预备好了。太太说我现在已经没有预备好了。又拖一段时间，一直到有一天我们两个人都已经预备好了。OK， 当然这只是决定这件事情的一个其中原因之一了，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神是不是呼召了你来工作。既然神呼召你，他要负责供应你一切的能力。若是他没有呼召你，你要去做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累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期待的结果与神的计划不同。我们是不是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结果就等啊，然后又做啊，很努力了，结果到后来结果跟神啊，神结果呢跟我自己所盼望的不一样。其实我今天我陷入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我都不晓得怎么讲，一个也不说是难题了，就是说我现在我觉得我非常享受，我已经退休了，所以呢不再管教会当中很多很多的这些杂七杂八的这些事情哈。因为我在行政上面没有这个恩赐，所以我在教会当中服侍那么多年呢，在那一方面我总是觉得没有做好或者有亏欠，觉得蛮累的。但现在比较不累了，现在呢我都不管了，每一个礼拜就是去到不同的教会，神呼召我来做这件事情。慢慢慢慢的后我就突然发现很顺利，但是有点 boring， 一切都太顺利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太平顺了，没有 excitement。但是呢仔细想想看，我就觉得说我好像给神向神求一件事情，这个事情神是不可能做到的。哇，你心中大概觉得哇，你做牧师讲道竟然说神有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啊。因为我向神说我盼望你给我一个 exciting 的一个 assignment， 但是不要太难。 OK， 给我一些在我的这个前面的道路，给我一个 assignment， 给我一个工作呢，它是很 challenging， okay， 很有挑战性的，但是不能太累。我现在已经这么年纪大了，已经退休了，不能太累了。那你觉得我已经退休的话，我是不是有这个权利可以过一个比较 easy life？那我现在仔细想想看，我好像是向神做问一件事情，说神，你是不是可以造一个你自己搬不动的石头？我现在向神所要求的是一个矛盾的东西。不过我还是继续向神求我相信神有他的办法，是完完全全超乎我所想象不到的。那么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主啊，我愿意你为我安排Your will， 凡是愿意照你的意思，不过呢也最好不要违反我的想法。我们是不是经常活在这种状况之下啊？有的时候你经常在这个里面的话，你会感觉到蛮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哎呀，是不是神已经离弃我了，我犯了什么罪是神所不能够赦免的，或者甚至于是说神是不是那么真的那么可靠？讲来讲去都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哈。我们与神的关系若不够若是不够亲密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在什么地方。 那么我刚才提到以赛亚书呢，他在第39章啊，我刚才其实没有提到以赛亚书呢，分成两大段，1到39，然后呢44到66，1到39章这一段呢，都是以赛亚在骂人，责备以色列人怎么样。OK，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也开始感觉到了，啊，好像被骂得很惨，神是不是已经离弃我们了？所以在第40章这边，以赛亚开始说，神并没有离弃你们，所以你们要回头。所以今天呢，基本上以赛亚用非常非常简单又明确的两点来提醒以色列人要牢记神的本质和神的作为啊，什么样的神就做什么样的事，其实用在神身上也一样，人的身上也一样，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事情，好人一定做好事，做好事的是不是一定是好人？不见得。但是你是好人的话呢，他一定做好事，这是内在的一个表现，你是然后呢才做。神的所事在第28节，虽然只有4节哈，在第28节里面呢，他基本上是讲我们所认识，我们起码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然后呢第29到31节呢是神的所为，他是什么样的神，我们就知道他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先看一看哈，第一个神的所事，他是一位自有永有的神，在出埃及记里面很清楚的，神对于摩西这样说，对不对？当年摩西问，若是他们问我，你差遣我去，我到那边去，他们问我你是谁，你的名字叫什么，我要怎么说？他的回答，神自己的回答，我是自有永有的神。那么所以在第28节的第一段里面，他就跟自己来以赛亚就说，你们难道不认识他，还是你们忘了他了？你们不曾知道吗？你们没有听见过吗？这一简简单的几个字，他就是提醒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跟随神已经这么多年了，别的不要说，光是在这个旷野那一段时间跟随神啊，上上下下神从来都没有亏负过你们啊，只有你们亏负神，所以神的作为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所以不要忘掉哈，你们是不认识他吗？完全不认识他吗？还是你们忘掉了？这是给他一个提醒，先知提醒他们，然后呢对他们做一个宣告，神的属性，我现在告诉你们说，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第一个，他是自有永有的神，你看28节的第二部分说，他是永在的神耶和华。什么叫做永在？就是说在任何时刻都存在，时间对他来说是平面的。怎么说啊？你开车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结果堵车了，你不知道怎么办，你看看前面怎么看也看不到。但是若是有一个人是在很高的那个点的话呢，他同时看到你的这一点，还有前面那一点，以及后面那一点。神，时间对于神来说，我们可以用这种空间的方式来表现一下，在神呢，他是永远存在的，所以他一切都为我们做好了安排，我们不必害怕，他是永在的神。另外，他是一切的源头啊，第三个部分啊，28节第三个部分，他说他是创造地极的主，对不对？很清楚。然后第四部分呢，他是大有能力的神，他并不疲乏， 也不困倦，因为神他会疲乏会困倦，那就跟我们差不了太多。他说他永远不睡觉。我曾经听一个人他的见证，他说他 worry 啊，经常啊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所以呢常常睡不着觉。有一天有人就跟他讲说啊，你何苦呢？因为神从来都不睡觉，他会照顾你，所以呢你不睡觉何苦？反正神他是不会睡觉的，他不会休息，他你睡觉他不睡觉，他在担心，他在照顾你，所以你就没有必要在那边去担心了，交托给神啊，这个是很实际的。其实我们用睡觉的这件事情来提描述神是不合理的，但是对于人来说是合理的。我们很多神的事情我们不可能了解，但是我们必须要用人的话语啊来描述，我们人才能够了解。他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是智慧之源，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啊，第28节的最后一部分，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所以在神学上面他是讲的第三个，他是叫做 omnipotent， 无所不能的。那这个第四个，他是智慧之源，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是 omniscient， 他是无所不知。 OK， 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可以依靠吗？他绝对是可以依靠的。我们不必要担心这一部分，我们只要担心一件事情，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一切都交托给他。哎，我们再看一看神的作为，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节里面他怎么说呢？他是按照他的旨意行做万事。神所做的任何的一件事情都是按照他的旨意，他既然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话呢，他所行的事情你不必要担心。 OK， 那第一个，他并不袖手旁观。为什么这么说呢？第29节他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 He's doing something， 他会做的。那么为什么说他不袖手旁观呢？因为很清楚呢，神是做，因为啊，有一种神学叫做自然神论 Deism， 我相信有些人听说过哈。什么叫做 Deism 呢？ Deism 的意思就是一个袖手旁观的神，甚至于呢，他都不袖手旁观，他创造了宇宙万物。这一种神学，相信这种神学的人呢，他们相信有神，而且相信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不过创造完了之后呢，他就拍拍手，他就度假去了，他就是 on vacation， 他不再管任何的事情了。为什么有这种观念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解释，既然神是全能全知又全爱的话呢，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苦难？那他一定是他袖手旁观，或者他就是 on vacation， 他不再管了。好像那个钟表商，他们做好了这个钟，做完了之后呢，上满了发条，放在那边，他就不管了。啊，这一种是叫做 deism。那这个神学观念一直到今天还是存在。那么神自己的话语说，嘿，不对，我现在告诉你，我不是那样的一个神。那么什么人，有什么样的人从不感到疲乏或软弱呢？你有没有这样的人？ OK， 你怎么知道？我们当然不知道，所以神用他自己的话语来告诉我们。他怎么样告诉我们？我觉得很有意思，以前我都没有注意到哈。他这样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有需要。你看第30节啊， 他说就是或者即使 even 连这一种人会疲乏，哪一种人呢？比较强壮的人，在一生当中什么时候我们是最强壮呢？少年人，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你虽然不是少年，你已经是强壮了，你到不同的年代你还是强壮，还是必然要全然跌倒。连这样强壮的少年他都会疲倦，那个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都会。我觉得我蛮强壮的，75岁， OK。 那那个去年感恩节的时候，我参加 Sprint 的这个 5K Run 啊，5000公尺，他每年都有，我就是去年参加了。然后呢很 surprise， 后来我收到他的 email 说 You finish top 3 Woo! My age group 是我的那个年龄层的 top 3。 不过还是不错啊，因为总共有多少人啊，总共好像听说是2000多人啊。不过我还是心中有这个怀疑，就是说我的那个 age group 是不是只有3个人But still我花了不到40分钟的时间 5K， OK， 我觉得是算是强壮了。但是呢跟说永远不会疲乏困倦的话差得太远了。只要每天到了下午差不多2点钟的时候，那个眼皮就重了然后呢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也不想去睡，可是不睡要做一些什么事情，要看书的话呢就打瞌睡了，那没有办法集中。我们每一个人，所以神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一定要帮助那些需要的人，而你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所以他就会帮助每一个人。他是不是真的是帮助每一个人呢？ Not necessarily。 他等候那些等候他的人。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听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这是一个条件。那个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自己可以知道哈，你的孩子你跟他买了一个玩具了，或者他做了什么事情的话，他在那 very very frustrated 搞来搞去，搞不好的话他在那边发脾气OK， 说来来来来爸爸来给你帮忙，不要不要不要，又把你赶走，然后他重新又再去弄。那你能不能够强迫去帮助他？也不对，因为你强迫帮助他的话呢，一方面你就 destroy， 你就毁灭了这一个他学习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呢，你使得他的心中很不高兴，他不希望你来搞，他开始在学习什么？他在学习胜过挑战的那种喜乐。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种这个硬脾气这是曾经是我妈妈在骂我其实她是骂所有的男人。她说什么？男人就是什么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你跟他讲不通的。我们人有的时候是这样子，我们不等候神的话呢，神他会尊重我们的意愿，他不会来硬要怎么样。所以等候他的人，神也在等候。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神知道我们在 pay attention， 我们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了。你看，那等候耶和华的，哪些人是等候耶和华的？等候耶和华的有一些特点。第一个，他有信心，要不然他不会等候。 他相信这位神一定能够来帮助我。第二个呢，他求告他的名。你相信这位神，孩子相信爸爸妈妈，但是呢，爸爸妈妈，你不要来，我现在不需要你帮助，等到我需要帮助的话，我会找你，我现在暂时呢，我要自己面对。 Is that okay? That's great. It's okay. 很多时候是这样子，但是这最重要的是什么？接受他的安排与他的时间。当我们等候耶和华，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他并不像有人描述神说，神是一个什么呢？神是一个叫做 cosmic vending machine， 中文怎么讲？宇宙贩卖，在宇宙建立一个贩卖机哈，你投钱进去，一拉东西就出来了。神不见得是这样子，你可以向他求，然后等候，等候完了之后呢，神已经答应了，结果一看，哦，不是我所求，不是我所求的，那我们心中就会很累啊，尤其几好多次都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思想一下，我求的是不是神真的是要为我预备的，我求的是不是对我是最好的，这些是一个等候的工作。在时间上面，在安排上面呢，按照神的时间，神的安排，而不光是我们自己。等候他的，他必重新得力，他加力量给那些等候他的人。 OK， 你不等候他，他就给你时间让你去自己去想办法。可是到了时候你说，主啊，我愿意按照你的意思，按照你的时间，按照你的方法，他必重新得力，他们就必如鹰展翅上腾。啊，这句话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如鹰展翅上腾，那个老鹰飞起来的话，那个样子真是非常这个，我不晓得怎么样去形容哈，英文是叫做 majestic。OK， 中文怎么想？啊，就是很美的样子哈 ，majestic。那而且它什么时候展翅上腾，腾得最厉害呢？就是有暴风雨的时候，而且它能够 sense 到暴风雨就要来了，然后呢，它就超越暴风雨之上，而且那个样子、那个姿势非常非常的优美。但我相信你们都都知道，老鹰飞的那个样子跟麻雀飞的是不一样的。麻雀怎么飞啊？你都看不见它那个的翅膀在动，就是啊，而且呢，麻雀，你知道麻雀飞的是什么样子？你没有注意到，麻雀飞的时候，即使是长城啊，它是这样子的。哎，那老鹰不是，翅膀很大。他在暴风雨的时候，他特别能够展现。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也有风暴的时候，我们在风暴的时候，我们求神，他就给我们能力，帮助我们，使得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若是没有这些暴风雨，展翅上腾也没什么了不起。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回想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如鹰展翅上腾的那种经历，那是我们津津乐道的。尤其是老人家，哎呀，想当年啊，我在那个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个问题多大多大，然后呢，我就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讲的眉飞色舞。儿女呢就说，爸，你这个已经讲过第33遍了。啊，但是这些是值得我们回味的，是很棒的，是很棒，也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享受。OK， 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他们奔跑却不困倦。我们是不是也经常在奔跑啊？尤其是在美国，在美国啊、有人问一个问题，说在美国是哪一种人最多哈？ 不当然白人最多，还有黑人啊，还有西班牙人啊，中国人也不少啊。他不对，美国人最多的是俄国人啊。这个用中文就讲不通，要用英文讲。他说 Everybody is Russian here, Russian there, so we have a lot of Russians. That's true.在美国我们真是啊，奔跑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忙得不得了，忙得不得了，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不过呢，忙过一段时间就可以休息一下啊。奔跑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说 we take care of business， 我们就把该做的事情啊，虽然很忙，总是可以把它做好，但有的时候也是有一点累，但是呢可以有休息的时间。那么甚至于还有一个是叫做行走却不疲乏，这是什么意思？已经行走了，还要怎么样呢？在行走，其实这边所讲行走是代表什么？就代表我们的 daily routine。 我们人生每天24小时，一年365天，然后活这么多，我们花时间最多的在哪里？不是那些 emergency，也不是 Russian， 其实呢就在每天的这个 routine， 每天 routine， 每天的这个例行公事。我们举个例子，做妈妈的生了孩子，哇，兴奋得不得了，然后呢，然后开始就行走，觉得很困倦很疲乏。为什么？一早起来，不要再等一早起来，还不早，还不到早上呢就要起来了， OK， 还是要喂奶了，然后呢就换尿布了啊，然后又怎么样呢啊，事情很多。然后明天呢，哈，明天会好一点吗？ repeat 啊，后天呢 repeat， 再后天呢 repeat， 天天如此，如此天天，你说有什么 有什么这个啊紧急吗？也没什么紧急，天天就是这样子，累不累？妈妈们呢？累的，真的是会很累的。我想想我都觉得很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有类似的这种经验。最累的一种累呢，不是身体的累。当你的身体累的时候，你要干嘛？你就休息，去睡觉，第二天早上就要重新得力了。可是当你这个身心那个心的疲惫，有的时候比较困难，有一种 helpless 那种感觉，好好累哦。然后想想明天，你明天还是这样。但是若是这个妈妈心中所想的跟连接神，然后神对她说，这一位孩子将来他要做美国的总统，你在服侍这个孩子的时候，你的感觉会非常非常不一样，对不对？哎呀，不要说是做美国总统了，他将来要在这个科学上有极大的这个成就，他要 eliminate， 要完完全全除去这个癌症的这个东西哈，这个病症。你这样想的话，你也会觉得很兴奋啊，对不对？所以并不见得说神就给你什么很大的力量，使得你就可以好像 Superman 一样 Supermom 啊，永远不会疲倦，而是说我们跟神连接之后，我们思想神的思想，整个的事情是不一样。我们按照神的计划，按照神的恩典，神的带领去过我们每天的日子，那你就不会感觉到很累。 In fact 你会怎么说呢？我这样讲有点矛盾哈。你可以经历到很疲累，但是不感觉很累。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听得懂吗？有时候在那种很累的时候呢，你心中却是很喜乐，很愿意。这个是神为我们安排的，你在这种生活上呢，你可以给有很多不同的感觉，但是你绝对不会感觉到很 boring。 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计划呢，是最好的，是最好的。那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视频哈，分享一个视频啊，我不晓得以前也给你们看过没有，不过跟我点一下。把那个 OK 好 Good 哦 Sound 声音 OK， 你们的你的感觉怎么样？你的反应 ？Well control， 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哇，原来是同样一个人，不是三个人在放三个风筝，只是一个人。后来仔细想想看的话呢，只有这一个人才，若三个人的话呢，保证什么？保证都缠起来了，对不对？那第二个反应就是说，哇，看那些风筝好像这么 out of control， 是不是？感觉好像是 out of control， 实际上呢是没有 out of control， 它不会缠起来。那风筝你一看的话啊，从那么向地面俯冲，哇，很厉害的。他每一次都回起来。你知道神能够同时放无数个风筝，假如我们人每一个人是一个风筝的话呢，他可以放无数个风筝，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他的手里面是那个 control。 这一位仁兄啊， Dr. Bethel， 他是一个妇产科医生，这个是他的 hobby， 他是世界冠军，不是世界放风筝的冠军，是世界放 multiple kite 这个冠军。他的最高纪录一次放39个。神的最高纪录呢，没有限制。Okay? 而且一定是一个大师，不是三个人。一个大师 one mind。所以他是整个都是在他的control 里面，它不会缠在一起，也这个真是美妙的空中芭蕾啊。那么有没有人这样想，哇，这个风筝太棒了，我也要去买一个来玩一玩，有这种想法吗？ Don't worry about it， 不是风筝，是放风筝的那个人。哎，所以呢，我们你们有没有哪一个人说啊，这个风筝很棒？我想你不会的，你不是在 praise 那个风筝，你是在 praise 啊，你是赞美那个放风筝的人。我们人的生命啊，好像这个风筝一样，你若是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把你那个线放在神的手里，他就能够使你来表演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这个表演，然后谁得荣耀？神自己得荣耀。我们若是不愿意把这个绳子放在神的手里的话呢，我们自己放。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注意到哈，有没有其他的风筝？你有注意到哈？你为什么没有很专心的去看其他的风筝？其他的风筝也很好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白色的哈，很大，大的不得了，在那边，他在那边干嘛呢？他就这样子 nothing， 就是漂浮在空中。 What a boring life。 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相信你们有碰过这个问题，人家问你说，你对儿女有什么期待呢？啊，我对儿女没有什么期待，我不是那种人啊，像虎妈一样要把孩子培养什么怎么样，他们只要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他们快乐啊，我就很心满意足了。你没这样讲过 ？OK， 我知道有人这样讲过 ，OK， 很多人也这样讲过。我们人生要求的就是这个平平安安快乐的日子吗？你看看，就是刚才那些很多在同时在天上飞的那些风筝啊， nobody pay attention to them， 我们的焦点全部都在这边，而这个焦点不是在风筝本身，而是说这个放风筝的人真棒。咦，这是什么？ No， don't restart。 等候神的人，神必定要使他们的生命比这些风筝更加精彩， 要为的是要荣耀他。所以我们要从这些纷争里面学到这些功课。你知道纷争啊，他是任人摆布，他没有自己的意愿，他也不会反抗。所以这个 clip 啊，这个视频看起来我们真是觉得这个人真是很棒很棒，但是他跟神差得太远太远了。为什么？因为纷争不会跟他抱怨，也不会反抗。我们人，神造我们每一个人好像那个纷争一样，可是他却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自己的意愿。当我们甘心顺服，完完全全信靠他，做一个造物，信靠这一位爱他的造物主，人就能够更精彩的荣耀神。因为假如是说现在做 IT 的人很多，他有没有这个能力 program 好，使得所有的机器人按照他所要讲他要的来做呢？可以的。其实已经有人这样做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没有时间太给你们放很多的这个视频哈。我看过一个视频，什么样视频呢？在那个庆祝什么大节日的时候，什么 July 4th 独立日然后国庆的时候，他不是放烟火，他放什么呢？他放无人机，每一个无人机是一个亮点，然后在天上呢有多少呢？上千个无人机，然后他使得这些无人机呢排成各种不同样的字，不同样的队形，不同的这个形啊，好像一个鱼在那边飞，而每一个点都是一个无人机，那个很厉害啊，跟这个大师也是异曲同工之妙哈。但是呢，那个无人机也是不会反抗的，完完全全是 pre-program， 我们看的就有点啊稀奇。但是假如是每一个无人机都有他们自己的意愿的话呢， This is impossible。神竟然自找麻烦，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自己的意愿。为什么？更大的荣耀。我们有那个意愿，自己的意愿，但是我们甘心情愿就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凡事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那个就更能够荣耀神。所以我们要信靠神，把我们这一根线交在神的手里。这一根线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对神的信心， your faith。 那个信心就是那根线，把那根线交在谁的手里，谁就掌控你的。我曾经分享这段信息给一些不幸的一些年轻学生，有一个学生他说啊，这是很棒，不过我就一件事情呢，我觉得美中不足啊，怎么回事啊？他说就是那根线，我不喜欢那根线，因为那根线掌控我，我没有自由。不错。那我们都知道哈，你要自由的话，我们就把那根线剪掉嘛，然后纷争会有什么结果呢？风筝就非常自由了，它就飘啊飘啊飘，会飘到哪里去呢？我不知道啊，要不然它就会到处飘，飘到什么？飘到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我相信你们肯定也见过哈，有没有在这个树梢上看见风筝？房顶上看的风筝，电线杆上面看的风筝，还有湖里面、水里面看的风筝。这是他们的下场，但是有一段时间他在那很自由的飘啊飘啊飘，可能很享受。其实呢，这也不是他的自由意愿，他被谁管控？被谁所控制呢？风。我们今天有太多的人呢，是在这种世风日下的那个风中飘啊飘啊飘，飘到最后呢，到一个不是神为我们预备那个下场。你们看这个视频就看得说哇，真是很棒很棒，结果到最后，好的在最后啊，神把他们放在这个放风筝的人呢，把每一个风筝放在他要他放的地方， 我以前小时候放过风筝啊，那个风筝要下来要怎么下来呢哈，我一点掌控都没有啊，把它收下来之后让它就掉下来了，一不当心啊旁边的阴沟里面。但是这一位他可以把它放在 exactly 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在神的手里，神要把你放在他要你，他要把你放在那个地方，绝对不会出差错，因为他有他的意愿，神的意思高过我们的意思。所以耶稣当年在克西马尼园里面说，这个杯太苦，我不愿意喝，我不想喝，不过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我们常常跟神也说同样的事情，只是没有最后那一句，神啊我不想这喝好不好，请你挪去 please， 我求求你，我们不愿意说那最后一句话。因为人的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伊甸园里面，人向神说愿意照我的意思不照你的意思，因为神说你们不要吃那棵树的果子，神人说啊，我想吃哎，所以我就吃了，不照神的意思只照人的意思。耶稣要来的时候，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一个罪的问题。罪是什么问题呢？罪就是说人说要照我的意思不照你的意思，这个就是罪。所以耶稣就说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而且他不光是说，第二天他就 demonstrate， 他就照着就做了。你是不是愿意也这样向神说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使得我的生命不是为了我的荣耀，而是为了你的荣耀，好像那个风筝一样，可以在有这么一个精彩的表演，而众人看到之后就说不是风筝，是放风筝的人，不是这个人，而是他所相信的那一位神。我们要等候耶和华的时间，以耶和华的安排，时间没有到，能力也不来。我们走在神的前面，或者是走在神的外面，那一种的生活以及服侍啊，会很累，你想是不是？不要走在神的前面，也不要走在神的外面，把你的那根线交给神。OK， 我信神怎样对我，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这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在那个船快要毁掉的时候，他跟大家讲，因为假如我是保罗的话，我会加一句话，我说 You see, I told you so 你想是不是？因为那个开船之前，保罗就告诉他们说 Don't， 不要开这个船，将来会有大问题的。这个保罗呢很 nice， 他没有说 I told you so， 他是说神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会失去，船要坏掉，所以他就说我信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其实这是我们跟神之间那种关系的那种态度。 OK，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过一个有一个非常令人兴奋有惊无险又能够荣耀神的生命。 OK， 不论在你的工作岗位上、教会中、家庭里，或中国、在美国、在任何一个国家哈，我们都要记得，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来学一首新歌啊，就是以这个为主题的这个新歌啊，来做一位做对神的回应。OK， 你会唱的话呢，就去唱大声一点哈。
神。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然后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生命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只要记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然后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圣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意你的灵来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知道你的灵已经在我们心中，但是主，很多时候我们把你的灵当作客人而不是主人。主啊，愿意我们今天能够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托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的手里，让他能够掌管我们的一生，也就是说我们的一生交托在三而一的这一位神，就是主你自己的手中，使得你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主你自己的名。主，愿意你的荣耀高过一切，使得主你的满足就成为我们的满足。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主今天把他的话赐给我们，这首新的诗歌蛮好。